再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是刘宝坤，而家是5月6日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上午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哋嘅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以下是新闻提要。特朗普总统宣布星期五将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升至25%。外界关注中国贸易代表团是否如期赴美谈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马杜罗在委内瑞拉只是现时执政。俄罗斯航班坠毁，41人罹难。台湾外长吴超士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所罗门群岛目前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没问题。台湾驻该国大使5月3日才与新任总理索加瓦雷见面，双方讲得非常好。
也谈到接下来有很多双方可以合作的这些项目，那我们的大使馆的同仁，
超士表示，他们的大使馆的同仁亦同所罗门群岛上上下下都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详细情形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不过下面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从星期五开始将会提高中国出口到美国数千亿美元商品的关税，加大对中国的压力，加快达成一项新贸易协议的谈判速度。特朗普总统星期日在推特上发文说，在过去的10个月里面，中国为500亿美元的高技术产品向美国支付 25% 的关税，还要为其他的2000亿美元的产品支付 10% 的关税。这些关税部分促成了美国的良好经济成果，从星期五开始 10% 的关税将会升至 25%。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另外3250亿美元商品未有被加征关税，但将会很快开征，税率为 25%。向美国支付关税对产品成本是没有多少的影响，但大部分由中国承担。跟中国的贸易谈判正在进行当中，但进展是太过迟缓，他们试图重新谈判，这个是不可以。《华尔街日报》星期日较后的时候报道说，中国正在考虑取消原定这个星期派代表团赴华盛顿谈判的计划，而美国之音向白宫新闻秘书询问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有什么的评论，但是未有得到是回复。而当外界关注中国贸易代表团是否如期赴美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团队正在准备赴美参与贸易磋商，但是未有直接回应刘鹤是否会前往。耿爽还表示，美国应该是与中国合作，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达成互利共赢的条约。而当特朗普总统的加税推文发出之后，世界上已经进入了星期一的时区的股市暴跌，中国股市的跌幅一度超过 4%， 美国股票期货跌幅将近 2%， 不包括日本的亚太股市指数下跌了 1.6%， 澳大利亚股市下滑了 1.2%， 中国人民币的汇率出现了今年1月10日以来最大的跌幅，但是稍后略有回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表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目前只是现时执政，虽然反对党领袖瓜伊多在上个星期未能够推翻他的政权。蓬佩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本周的访问时候表示，马杜罗作为委内瑞拉领导人的日子已经是屈指可数，但是并未是对此提供时间表。蓬佩奥是这样。
There is enormous poverty, enormous starvation, sick children that can't get medicine, Jonathan.
蓬佩奥表示，委内瑞拉国内有大规模的贫困、大规模的饥饿，儿童生病却是无法获得药物治疗。马杜罗不是一个可以成为委内瑞拉未来的一部分的人，无论这种变化发生在今日或者是明日，还是一个星期之后，没人能够预料到。美国的任务是和一个大联盟合作，现时有超过50个国家决心在委内瑞拉恢复民主，最终为委内瑞拉恢复经济。星期日的晚上，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的一架苏霍伊100超级喷气式的客机坠毁，造成了至少41人死亡。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发言人 马科夫斯卡亚星期一较早的时候对记者说，事故造成了41个人死亡，37人是幸免于难。调查委员会说，两名青少年和至少一名的机组人员证实死亡，死者当中可能包括一名的美国人。由俄罗斯国家航空公司运营的苏霍伊100超级喷射客机在紧急着陆的时候，有73名的乘客以及是5名的机组人员。在澳大利亚，前总理基廷批评说，情报部门主导了外交，损害了和中国的关系之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和工党领袖萧腾星期一都出面为情报部门辩护。莫里森指出，自2014年以来，情报部门已经避免了多达15宗的恐怖袭击，并且表示工党籍的前总理基廷的讲法是令人失望。媒体报道说，面对着来自中国的压力，加拿大要求美国协助解决因为孟晚舟问题引发的加中两国关系的紧张，但是美国目前的回应并不令到加拿大方面的满意。被加拿大拘留的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计划5月8号就引渡问题出庭。路透社在5月5号报道说，中国近几个星期增加了对加拿大施加的压力，停止了加拿大芥花籽油的进口，并且在上个星期吊销了两家主要猪肉生产商的准口许可。北京方面还拒绝了一个加拿大贸易代表团对中国的访问，迫使到加拿大官员利用视频电话处理商品出口面临的威胁。加拿大应美国的要求逮捕孟晚舟，因此要求美国协助解决对华的贸易纠纷，但是回应十分之有限。加拿大一位政府消息人士说，这个是十分具有挑战性的局面。他们是向美国人提出了这项的要求的时候，他们只是表示同中国人打交道是不容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是有：五国大楼表示，中国仍然依靠对其他国家行使间谍手段来窃取最新军事技术；中国试图用天下观重塑亚洲秩序。不过我们先来讲讲美国严重关切中国对台威胁。美国五角大楼官员针对最新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表示，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日增，不单止是军事威胁，中国对台湾的经济威胁与封锁都被美国视为严重关切。过去美国曾经对此威胁做出反应，未来亦是如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5月2号星期四就中国军事及安全发展向国会提交2019年评估报告。主管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5月3号星期五在五角大楼针对这份最新评估报告举行的记者会上做出上述表示。薛瑞福说，中国的战略是要超越美国，成为印太地区最主要的强权。他们广为周知的利益所在，除了他的边境外，就是为一些假想状况，尤其是东中国海、台湾及南中国海可能的假想状况做准备。美国认为中国正在朝海上力量发展，试图在那些已知的假想状况以及可能涉及在某种形式上与美国交手的部分赢得胜利。施瑞福说，这个是由于美国对此地区有所承诺。施瑞福指出，美国的法律明白规定，任何对台湾的威胁，这个威胁的广泛定义包括经济威胁及封锁等等，都将被美国视为严重关切，美国总统将与国会之商做出适当反应。施瑞福说，过去的历史清楚显示，当台湾受到威胁时，美国的反应是采取适当方式协助支持台湾，所以未来公众可以预期美国会想看到台湾能够保存它的地位，不受任何恐吓。至于美国的反应是什么，施瑞福说，这样必须依据法律对当时发生情况的谘商结果而定。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施瑞福在记者会上还提到，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美国将视情况穿过，这个是美国决心的强力声明。易思安说，2019年中国军力报告强调中国对美国及包括台湾在内的其他自由开放国家的政治戏。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渗透及颠覆其他国家的能力是他最大的长处，亦都是对未来人类自由最大的危险。现在中国没办法在传统战争上打败美国和台湾， 不过中共已经在心理战上渐渐赢得胜利。易思安亦认为，施瑞福在记者会上将美国政府对于被中国政府关押在集中营的穆斯林数字公开是非常重要的做法。施瑞福说，美国政府认为在中国的1000万穆斯林人口中，估计有多达300万无辜的穆斯林被关押在中国设立的集中营内。施瑞福是在这里描述一个对人类的卑劣罪行，因此他将这个的信息公开非常重要。2019年中国军令报告指出，中国对台湾的整体策略仍然是以合并、劝服和恐吓的方式来阻止台湾朝向独立的方向发展。2018年台湾再失去了3个外交伙伴，一些国际论坛继续拒绝来自台湾的代表参与。虽然中国宣称要以和平方式与台湾统一，不过中国从来没有拒绝使用武力，亦都持续发展并部署可能的军事行动所需的先进军事能力。报告说，中国可能对台湾防空系统，包括空军基地、雷达站、导弹、太空设备以及通讯设施，加导弹攻击以及精准打击，以削弱台湾的防卫，弱化台湾的领导层或打击台湾人民的决心。报告提到，台海军力失衡，差距亦都在度持续扩大。台湾的军事开支持续维持在 GDP 的 2% 左右。2018年中国的国防开支大约是台湾的 14.5 倍。这个开支有大部分集中在发展以武力统一台湾的能力。而台湾在面对这个不断扩大的鸿沟时，已经表明将致力于发展新概念与不对称作战能力。报告说，美国维持基于台湾关系法及3个联合公布的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目的在改变现状的单方行动。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提供台湾防御性武器及服务，以便使台湾具备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从而促进台海和平、安全与稳定。自2010年以来，美国已经宣布超过150亿美元对台军售。美国持续支持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范围和步伐和平台海两岸议题。易思安说，这一份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对于教育大众关于美国目前面对的来自中国共产党以及其武装侧翼人民解放军的整体社会威胁有极大作用。报告强调中国掠夺式经济及其工业策略，例如中国制造2025及军民融合，使北京得以垄断关键领域并主导世界经济的未来。易思安认为，中共正在军事化并武器化中国的经济，利用其经济力量建设其军事力量，最终取得超越其他国家的政治力量。美国国防部这份报告的启示就是，美国及其他民主应该对与中国做生意和依赖中国市场三思而行，美国越早与中国经济脱欧越好。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中国20年来的军事现代化在导弹开发和网络以及太空等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五角大楼说，中国仍然依靠对其他国家行使间谍手段来窃取最新的军事技术。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根据美国国防部星期四按照国会规定公布的有关中国军力的报告，中国利用各种手段获取外国军事和两用技术，包括定向境外直接投资、网络盗窃和利用中国公民个人。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国防部助理部长薛瑞福星期五在五角大楼对记者说，中国经常使用未到武装冲突程度的擦边战术来实现自己在2049年以前成为世界级军队的目标。这些战术从强迫和威胁媒体与学界到在南中国海等国际水域干扰船只信号。报告说，中国利用这些非法手段以及从美国获取从反潜到航空设备在内的军事级技术。他说，中国方面在现代化方面做得非常咄咄逼人，在导弹和巡航导弹开发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是他没有直呼北京为对手。薛瑞福对记者说，我们当然不认为会与中国发生冲突，而且这个并不排除在利益相符的地方进行合作。薛瑞福还提到，美国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成为人民武装警察唯一领导机构的关注。武警是中国首要的内部安全部队， 他指责中国将近300万中国穆斯林关入集中营，侵蚀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集中营这种讲法令人想起纳粹德国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施瑞福后来为他的这种讲法进行辩护，他说由于中国拘押范围之大，而且根据中国政府有关设立这些营地目的的公开评论，他的描述是非常适当。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随着中国的日渐强大，一个越来越清晰的事实是，它开始挑战数十年来美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分析人士说，中国试图用传统的天下观重塑亚洲秩序，希望在亚洲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秩序。同时中国相信天时地利在自己这一边，终有一日美国会厌倦在亚洲的承诺，而自己会实现这样的秩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一带一路第二次峰会没几久之前刚刚在北京结束。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实际上是希望通过构建所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实现以中国传统天下观为基础的亚洲秩序，甚至世界秩序。而一带一路倡议在实现这个秩序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孙允是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中国项目主任。他5月1号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有关亚洲的稳定的研讨会上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为世界设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受中国传统的天下观的影响。孙允这样解释中国的天下观，他说，天下概念设想的一个以强大的道德上仁慈的国家或者是文明为中心，或者是由其主导的世界，在中国讲来就是建立一个中央王国，军事和经济上的优势是霸权国构成和平和稳定的基础，它可以通过威胁和强迫的手段来实现。在道义上的优势则通过以仁慈的手段提供公共物资来体现，而这一点又巩固了其他国家对霸权国的向往，至少中国人是这样看。孙允说，一带一路就是中国实现这个天下观的手段。他说，虽然一开始是为了解决中国内部的产能过剩的问题，但是从外边看，中国试图以此展示中国的仁慈意图，通过基建和资金来提供公共物资，最终是为了能够影响一带一路沿途接受国的决策机制。孙允说，不单止是一带一路倡议，其实习近平上台后的几乎所有外交政策都源自这个天下观。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天下大同类似的观点在中国的媒体上亦都有体现。2018年8月，中国官媒《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说，一带一路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新思路、新方案，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是从我国改革开放和长远发展出发提出来的，亦都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符合中国人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占据了国二制道二制高点。中国曾经尊重美国在亚洲的领导权，但是史丁生中心的孙允说，现在在千方百计的与美国争端亚洲的领导权，而且中国亦都有明确的意图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孙允说，在亚洲的重要热点问题上，无论是北韩核问题、东中国海、台湾以及南中国海，中国都在试图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和存在。对美国未来在亚洲的角色，中国曾经有过明确的表述。2014年5月，在第四次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习近平提出亚洲的事情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这个就是说，亚洲的事务归根结底要由亚洲人拿主意。孙允说，不过目前中国还未有寻求将美国排除出亚洲。他说，中国将自己定义亚洲的大国，认为美国应该遵守中国所设定的制度和限制。孙允还说，考虑到目前的现状，中国可能会接受美中共治的状态，但是未来是否能够接受美国继续在亚洲作为一个竞争对手则很难确定。孙允说， 中国人认为天时和地利都属于中国，终有一日美国会厌倦对亚洲的承诺，而区域国家会逐渐加入到中国的秩序中。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力量项目主任葛莱仪在同一个研讨会上亦都说，中国希望在亚洲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虽然不一定是中国王朝时代的朝贡体系。中国希望中国的邻居接受中国的主导地位，不采取任何有损中国利益的方式。葛莱仪说，中国正在采取军事和经济措施来实现这样的目标。军事上，中国努力增加突发事件发生时美国干预的风险和代价。经济上，中国利用自己的市场、贷款和援助来让周边国家对自己产生依赖。葛莱仪说，美国政府目前的做法，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宣扬美国优先，都使中国觉得自己有机会在美国和亚洲盟友之间插了舌子，同时也有机会为亚洲国家提供另外一种选择。不过葛莱仪说，如果中国主导了亚洲，可能会出现下面的三种情况。第一，亚洲国家可进退的空间会越来越少，不得不迎合中国的利益，亚洲弱小国家保护自己利益的空间受限。第二，在领土争端问题上，很有可能按照中国的方式和条件得到解决，比如台湾不得不与中国达成协议，对台湾的自治造成损害，在南中国海声称拥有部分主权国家可能被迫作出让步，使自己的主权受损。第三，中国主导的亚洲亦将弱化亚太地区的区域组织。中国一贯希望推行双边关系，在多边组织中，中国亦都希望能够获得主导地位并主导讨论的议程，所以东盟、东亚峰会甚至亚太经合组织的作用都将会被削弱。葛莱仪仲说，中国并不满足于只是亚洲大国，他说中国的很多讲法表明中国是希望成为全球力量，比如中国希望改革全球治理的方法。习近平在十八大上表示，要向世界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以及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等等。不过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二月份的一篇文章说，即使是中国想主导亚洲，但是却没办法实现目标。作者提出，单是青藏高原以及喜马拉雅山以及塔克拉玛干沙漠等这些自然阻碍的地理存在，就足够使任何国家决定在亚洲投射力量变得困难。除了幅员辽阔之外，亚洲的文化亦都是多样的。作者说，亚洲其他国家俄罗斯、伊朗和印度等无不拥有自己的独特文化，一旦受到了自己的利益被挤压，他们应该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反对中国。作者说，中国周边的14个接壤的国家亦都会给中国带来一定程度的压力。从历史上来讲，中国被入侵的次数远超过中国入侵邻国的次数。作者还说，中国的军力增长，中国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足迹已经唤醒了亚太国家。中国周边正形成多边的抗衡机制对抗中国。最新的例子是美日印澳四国在形成准同盟架构。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台湾与所罗门群岛的邦交关系成为台湾立法院质询的焦点。台湾外长吴钊燮表示，目前没问题，双方之间的合作计划会持续落实。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外长吴钊燮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说，所罗门群岛目前与台湾外交关系并没问题。台湾驻该国大使5月3号才同新任总理索加瓦雷见面，双方谈得非常之好，
也谈到接下来有很多双方可以合作的这些项目。那我们的
吴钊燮话，亦提到双方跟住落嚟可以合作嘅项目。台湾嘅大使馆同人亦同所罗门群岛嘅上上下都保持非常密切关系。吴钊燮又话，所罗门群岛而家执政联盟里面有部分人比较亲中，但系呢个并非系主流声音。所罗门每经过一次重要国会选举，政府就会针对不同的议题进行检讨，不过同台湾的邦交并不在检讨之列。 台湾目前有17个邦交国，其中6个国家是太平洋岛国，包括人口66万人的所罗门群岛。该国的主要生活方式是捕鱼和务农。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质询时话，虽然吴超食保证所罗门的邦交并没有问题，面对中国大陆渗透大资源抢夺台湾的邦交国，这种情况很难令人安心。
好，每一个国家可以讲安心，这也是你们辛苦之所在，可能要处理得更细微一点。
王定宇说没有一个邦交国来安心的，这个也是台湾外交部辛苦之所在，可能要处理更细微一点，注意所罗门群岛的个别成员。他们的联合政府并非一个稳定的结构，需要台湾游说施加力量，要请你们加油。索加亚雷总理接受所罗门广播电台访问时曾经说，可能同中国建交，因为可以获得更多好处，不过目前仍然会维持同台湾的邦交关系。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邀请吴超涉就因应外交的新情势、国际声援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挑战进行报告，并且接受质询。台湾外交部送交立法院的书面报告仲指出，目前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国家越来越多，不过中国亦运用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或者是争取到国际组织的要职，然后从这些组织内部去阻挠台湾，并且威吓其他国家不能够帮助台湾。针对将会在今月20号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吴超涉说目前仍然没有收到邀请函，不过台湾相关单位会努力到最后一刻。吴超涉又说，台湾卫福部长陈时中仍然将会从17号启程前往日内瓦，在世卫大会的会场外同友好台湾的国家举行双边会谈。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质询时仲表示，中国对台湾的打压从来没有少过，不过台湾外交部是否有就中国打压的形态和式样进行研究过。吴超涉就答复说，中国近日透过外围势力，包括学生和企业间接对台湾施压，好像在学校或者非政府组织内改变台湾的名称，或者是排斥台湾的参与。吴超涉说，台湾外交部已经加强和学生及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一旦接到被中国打压的情况，将会马上进行处理。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特约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香港民主派人士在国殇之处举行年度六四纪念活动，弘扬中国青年运动历史传统。特区政府举行升旗活动，重点强调爱国情怀。下边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在上星期六下午，香港支联会在港大国殇处前举行一年一度的六四纪念活动。由于适逢五四运动100周年，今年国商署六四祭奠活动的意义非常特别。支联署主要负责人何俊仁等手持花束默哀缅怀六四死难者，并且俯身擦拭清洗国商署基座四周的铭文，追忆六四不朽英魂。简短肃穆的仪式吸引过往青年驻足观望和拍照，他们之中有大陆学生的家长和亲朋好友，以及五一长假前来港大参观的大陆游客。今年洗刷国商署六四纪念活动的一个环节，是向一尊刘晓波坐像献花。
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向刘晓波先生的一项举证啊，五四100周年这一天有特别意义。刘晓波，
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在鲜花结束后对美国之音话，他们来到这里向刘晓波先生的遗像致敬。在五四100周年这一日具有特别意义。刘晓波2008年公开颁布2008宪章的宗旨，其实就是五四精神的延续，亦都是100多年他们在民间争取民主、自由、科学的精神没有磨灭，不断地继续下去。他的一生为自由奋斗以及最后牺牲，象征了五四那一种对权威、对霸权进行抗争的精神。香港立法会示威区上个星期六有很多泛民团体和民众集会，反对政府修订逃犯条例。
今天呢是5月4号，是香港的民主的运动的一个很大的日子，因为是五四运动的100周年。但是在中国
社会主义行动的发言人梁礼邦说，5月4号是香港民主运动的一个大日子，因为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但是在中国内地， 中国政府只是说五四运动是一个爱国的运动，没有将五四运动的核心讲出来。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两艘战舰再次进入南中国海争议海域巡航，美国调遣航母和轰炸机编队应对伊朗威胁，台湾总统蔡英文反对高雄自贸经济区，担心损毁台湾火招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没有直接回答是否会就大规模拘禁穆斯林而制裁中国。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内容。美国再次派遣两艘战舰前往南中国海两座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岛礁附近巡航。在美中两国贸易关系正在是趋于紧张的时候，美国此举引起了中国的极大不满。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导弹驱逐舰普瑞布尔号以及是中云号星期一驶入了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南分礁以及是赤瓜礁十二海里范围里面的水域。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表示，这个星期将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升至25%。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说，美国军舰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进入中国南沙群岛南分礁以及是赤瓜礁。中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以及是坚决反对。他还说，中国海军依法对美舰进行识别查证，并且予以警告驱离。他警告说，中国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捍卫国家主权。美国第七舰队发言人多斯表示，这个是一次无害通过，旨在是挑战过分的海权声索，以及是确保在国际法允许下在该个水域的航行。白宫新闻办公室公布了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的声明，宣布美国一艘航空母舰攻击群以及一支轰炸机的特运编队将会部署到美军中央司令部负责的战区，向伊朗政权发出明确无误的信号。博尔顿星期日的声明说，为应对接连出现的若干令人关切以及是升级的迹象，美国将林肯号航母攻击群以及一艘是轰炸机的特运编队部署到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战区。声明当中表示，对美国以及他们的盟国的利益发动任何攻击，都将会面临一支是毫不留情的军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的声明当中仲表示，美国不谋求与伊朗政权开战，但是已经做好了对任何攻击进行回击的一切准备。无论攻击者是代理人，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仍然是伊朗的常规部队。高雄市长韩国瑜力推在高雄设立自由贸易经济区，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在他的念书上面发文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不能够让台湾货和中国货分不清楚。他还表示坚决反对自由贸易经济特区，是因为提出这样的想法的政党和地方首长是寄望的就是和中国绑在一起，将中国货在这个区域里面转一手就变成台湾货。3月初韩国瑜提出在高雄成立自由贸易经济特区的议题，认为该个特区如果成功推动，将会可以令到高雄是脱胎换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日未有明确特朗普政府是否会就大规模拘禁穆斯林问题而制裁中国。纽约时报在5月4号的报道说，特朗普总统政府为了中国达成贸易协定，各自就新疆维吾尔遭镇压问题对中国实施的经济制裁。蓬佩奥星期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面向全国节目采访的时候表示，是被问及到特朗普政府是否会为新疆几百万穆斯林少数族裔被拘留的问题而制裁中国官员，蓬佩奥回答说，他在中国外长王毅等官员的多次交谈当中已经提出了人权问题，但是未有直接回答政府是否会对中国进行制裁。在美国国防部一位官员近日批评中国可能将多达近300万新疆维吾尔人关押在集中营之后，中国外交部5月6号回应说，美方有关人士的言论和事实不符，并且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中方在新疆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机构是基于反恐斗争需要采取的预防措施，批评美国有关人士的言行粗暴干涉中国的内政，中方对此是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巴勒斯坦官员表示，哈马斯同伊斯兰圣战组织的以色列达成一项停火协议，这项由埃及斡船达成的协议国际标准时间1:30生效，到目前为止停火是得到维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次节目我们先来讲讲香港的逃犯条例。香港保安局2月中推出逃犯条例修订，争议越演越烈。立法会法律顾问近日就修订草案致函保安局，要求当局澄清25项疑问，质疑修订或者违反基本法。有法律学者最近在论坛上就修订提出3项人权保障，包括没有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国家不移交。商界的前立法会议员田北俊在论坛上表示，上星期日有13万人游行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单日议题有这么多人上街，他从政多年都未见过。他又质疑港府提出的修订理据欠缺说服力。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香港保安局今年2月宣布，因应去年年初在台北市发生的香港女子潘晓颖怀疑被港人男友陈同佳杀害案，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容许香港政府以单次个案方式将身处在香港的疑犯引渡到未同香港签订逃犯协议的地区，包括台湾、澳门和中国受审。事件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关注和强烈反弹，担心分隔中港两地法制的防火墙被打破，疑犯有机会被引渡到法制不健全的中国受审。民间人权阵线一个月之内发起两次反修订大游行，参与人数由3月底的12000人大幅增加到4月28号的13万人，要求当局撤回修订。由香港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等民主派人士牵头成立的公民实践培育基金，星期日即是5月5号在大馆举办论坛，题为逃犯条例修订危机四伏，邀请学者、商界和传媒代表和立法会议员出席，探讨各界对修订的疑虑和对修订的建议和展望。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教授陈文敏在论坛上发言表示，国际间引渡疑犯安排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是保障被移交的人士可以得到公平审讯的保障。陈文敏表示，在现行香港的法律之下是零纵无枉，这样的代价是保障大部分人的人身自由和公平审讯的权利。陈文敏表示，香港现行移交逃犯的条例暂时不适用于中国其他地方，他强调是主权移交之前的刻意安排，并非当局声称的漏洞。
咁呢个是一个刻意的决定嚟嘅，喺1997年之前，一方面，尤其是经过1964之后，其实很多人都很担心，或者我哋对中国嗰个司法制度，尤其是个刑法嗰个制度，仍然系好多嘅忧虑喺入边。咁而呢个忧虑唔单止系香港嘅，因为当时香港同好多其他国家仍然系有签署咗一啲移交逃犯嘅协议。咁而呢啲系经过透过港英政府嗰时签落嘅。咁而其中一个要求咧，通常呢啲协议咧就话，我如果移送咗你去你个地方嘅时候咧，你就唔会将佢移送去第三个地方嘅。
陈文敏表示，香港主权移交之后，港府重新谈判这些移交协议的时候，这些协议国会问主权移交之前，他们会相信港府不会将被移交的人士移送去其他国家，但是主权移交之后，将被引渡的人士送到中国就不算是第二个国家，他们会质疑被移交到香港的人士失去保障。当时香港政府和签订引渡协议的国家保证，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和中国没有引渡疑犯的协议。对于香港政府表示，主权移交之前的引渡安排只是本地化的安排，并非刻意排除中国在逃犯引渡的安排范围。陈文敏反驳表示，港府的讲法和历史文献不符。
因为其实在 1996年、1997年嘅時候咧，立法會審議當時嘅逃犯條例協議嘅時候咧，當時嘅Bills Committee 嘅主席係明確咁去問話，點解嗰句話唔適用於中國其他地方？呢句係咪需要保留？咁係立法會係通當時係考慮過，係覺得係要保留嘅，因為呢個係香港人擔心嘅地方喺入邊。咁而當時嘅政府亦都向咗立法會係承諾咗，就話。我哋都知道同中國嗰個問題喺入邊，咁但係咧，政府當時嘅處理方法就話九七之後，我哋係會同廣州或者中國其他地方另定一個協議，變咗就話唔係去做另一個例外嘅安排，而係話喺冇協議底下，我哋就再去另外去傾嗰個協議，更加承諾話有任何協議咧，如果要傾出嚟嘅就係會再去立法會係攞足夠嘅諮詢嘅。
陈文敏唔点名回应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资深大律师汤家华最近表示，反对修订的人是不相信香港法院把关，亦都是不相信香港的法治。陈文敏表示，香港法院能不能够把关，视乎他的权力，但是公平审讯在现行修例建议之下，并不是法院考虑的因素之一。陈文敏建议，如果香港政府坚持修订逃犯条例，应该加设三项人权保障的移交条件，包括没有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国家不移交。不过陈文敏质疑，有时签了公约都不一定明确有保障，例如中国在签约之后并没有执行。陈文敏表示，第二方面应该列明被移交人士如果不能够在引渡国获得刑事诉讼程序当中的最低限度保障，亦都不应该移交。他强调有关条文是联合国引渡条约的范文，既然港府声称要跟国际范本，就要写入修订草案。陈文敏又表示，最后是跟香港人权法案条例有冲突的情况，亦都不移交。尤其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提及，修例并不是针对中国，就应该针对全世界提出保障。前商界立法会议员、自由党荣誉主席田北俊出席论坛的时候表示，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担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当时的商界不认为香港的逃犯条例不包括中国是漏洞，而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一国两制之下刻意安排的保障。
现在的建制派怀留的漏洞，就是说当时我们在漏洞，是不是说当时的领导当时北京的领导要跟我们香港的商界的领导他们都看漏啊，他們都不敢批評以前的領導，那即刻仲要是不是漏洞啊，還是看漏了啊，就不敢說。
對於保安局和商界會面之後剔除九項有關商業的罪行，包括破產、公司、證券、知識產權、環境污染、貨物進出口、電腦、關稅、虛假商品說明等不作引渡，田北俊表示仍然未能够释除商界的疑虑，尤其修订设有追溯期。田北俊表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的时期，到中国投资设厂的港商都经历过当时中国的帮忙文化，有些非自愿的贪贿勒索的情况。他又认为中国的行贿罪条文不清晰，很多港商容易误堕法网，他建议当局再剔除贪贿、伪造文件和教唆干犯可移交刑事行为的三项罪行。田北俊表示，2003年七一游行有50万人上街反对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最终导致他和另外合共八名自由党立法会议员倒戈，站在香港人那边，不支持当时的特首董建华政府推动立法，令到当局搁置二十三条立法。田北俊又表示，2003年的形势和目前反修例有所不同，自由党在立法会的影响力亦都大不如前，当时60席的立法会自由党占8席， 只要他们不支持，政府就不能够通过23条立法。但是现在自由党在70席的立法会当中只是占4席，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不过田北俊表示，当时2003年50万人上街，除了反对23条立法，还有沙士疫情、经济不景、失业率高达 9% 等的问题。他认为上个星期日，即是4月28号有13万人游行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单一议题有这么多人上街是他从政20几年都未见过。他认为多些人上街或者可以扭转局面。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香港无论商界也好，市民也好，多些人出来表达意见，我觉得这件事今天拍板的，是过什么版本是一定要过。我觉得不要用压力，中央最不喜欢听这个字，那你找多些人出来表达一下意见都未必是坏的。但是如果这个说法讲得不好听，就以为煽动的了，你是不是煽动多些人出来先？如果是呢，那你又是不啱听的了。那要怎样包装到字眼呢，是令到可以成事呢，咁要搞香港人嘅智慧。
立法会高级助理法律顾问曹志远4月30号去信保安局，要求当局澄清合共25项有关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事项。法律顾问表示，主权移交之前，香港政府将相关法例本地化的时候，曾经指出将中国包括在内是对条例作出显著改变，而香港政府和中国和广东会分别商讨以另外的法例处理移交逃犯。因此法律顾问表示，现行法例显示的政策原意就是将中国剔除。如果当局现在将会移交逃犯去中国，是不是政策有所改变？法律顾问在信中表示，1998年保安局在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上呈交的文件表明，与中国订立引渡安排有五项指导原则，其中一个原则是任何引渡安排都应该考虑到一国两制原则和中港两地法律和司法制度的差异。他要求保安局澄清这五项指导原则是不是适用于现时根据条例草案提出的逃犯特别移交安排。法律顾问又表示，修例之后移交逃犯安排无需经过立法会审议，希望当局澄清怎样体现基本法第64条特区政府必须对立法会负责的规定。法律顾问又提到，修例建议单次移交由特首签发证明书启动，这个程序能不能够被司法复核挑战，特首到时会考虑什么因素，而政府建议在可移交罪行当中剔除九项，理据又是什么。保安局上个星期五，即是5月3号出稿回应立法会法律顾问表示，主权移交之前逃犯条例的条文定明不包括中国在内，而主权移交之后条例本地化过程当中只是没有处理有关问题，而不是意在立法的时候将中国剔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报道说，特朗普政府为与中国达成贸易协定可能搁置重要人权问题，香港民主派人士对此深表关注。不过美国驻港总领事密切关注香港社会的民主法治进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美中贸易谈判消息起伏不定，最新报道说特朗普埋怨贸易谈判进展太慢，并且说将中国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升至 25%。 香港的南华早报5月5号的报道说美中接近达成历史性贸易协议，纽约时报在4号的评论就说美国在对华盛顿贸易谈判当中并没有提出新疆关押维吾尔族穆斯林的集中营等议题，并且认为新疆问题会破坏贸易谈判进程。受到多种因素影响，香港的恒生指数在香港时间的星期一度下挫超过1000点。美中贸易谈判是否涉及中国的人权状况、互联网管制、新闻自由？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的副主席蔡耀昌对美国之音说：
对于很多人来讲， 包括我们香港基金会来讲，人权跟贸易跟很多的
香港嘅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话，对于好多人嚟讲，包括香港支联会在内，人权同贸易以及好多嘅国际关系系完全分唔开嘅。佢话无论系美国、中国或者其他国家，都系联合国嘅成员国，美国同中国更加系联合国嘅常任理事国。联合国二战成立以后，其中一个核心价值就是人权，所以他认为无论是美国和中国都应该有这个承担。蔡耀昌在星期日支联会冒雨举行六四风筝放飞活动期间讲上述这番评论。支联会每年的风筝放飞活动目的在于纪念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用放飞风筝干扰当局的直升机低空侦察飞行的行动。蔡耀昌又说，对华关系不能够忽视人权议题，这个是美国民间以及国会两党很多议员的共识。他说，
所以如果是美国政府为了这个贸易关系放弃这个保卫，
蔡耀昌说，如果美国政府为了贸易关系放弃要求中国改善人权，这个是完全违背国际责任。特朗普政府有责任和需要在处理和中国贸易的时候考虑他们国内以及两党的共同意愿和国际责任。他又说，人权问题应该成为美国和中国关系不能够妥协的一部分。香港的南华早报引述新疆当地最高官员在三月份的评论，否认有集中营的存在，并且说所谓的集中营其实就是类似寄宿学校的设施。不过香港苹果日报在5月5号的报道说，美中下一轮贸易谈判前夕，副总统彭斯态度强硬，强调特朗普要求中国推行结构性改革的立场坚定不移。有评论认为，美国的这种要求比人权要求更具影响力。在中国民主法治议题方面，香港苹果日报引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唐伟康日前受访问的时候说，香港不应该无视国际社会对逃犯条例修法问题的关注。中国大陆的法制无论从结构、法理可靠程度以及可信度都同香港非常不同，公众关注逃犯条例修法是很自然的事，香港特区政府不应该对此视而不见。唐伟康又认为，香港的自治程度正在下降，有迹象显示国际商界正在考虑暂停在香港的投资，因为国际投资者担心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否能够维持。至于针对有人批评美国介入香港事务，唐伟康回应说，我在这里投资，但是不能够讲说话，这个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长期以来，新闻自由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严格统治下，新闻自由的前景变得越来越暗淡。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过去的一年里面，中国政府加大了对科技的使用力度，并加大了对新闻、观点和信息的封锁力度，即使是在推特等在中国被屏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在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千上万的网站被屏蔽，包括面书、Gmail、谷歌、Instagram， 甚至 Pinterest。 新闻网站如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纽约时报、彭博等媒体被挡在所谓中国的防火墙之外。随着国内社交媒体的收紧，推特已经成为一些人分享信息和阅读更多国际事件的地方。不过近几个月来，从学者到维权人士，甚至一些粉丝很少的人，都被迫删除帖子，在某些情况下还永久关闭了他们的账户。人权倡导人士估计，自去年年底以来，已经有数十人被要求停止发推，否则将面临牢狱之灾。有些只是为了转发推文，甚至是点赞。当局的行动是在习近平领导下持续收紧言论自由空间的一部分。这种收紧是从封锁海外网站到向国内网站和社交媒体的群主施压逐步进行的。推特不单止为一些人提供了发泄的场所，还使中国公民有机会接触到官方媒体之外的新闻报道。此外，它还帮助中国之外的人更好地了解中国。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在学校的书店里面买书，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racket 以及 That Does It。
Hey Larry， 你不是想买下学期的书吗？诶，咁仲唔趁我哋而家喺书店顺便买埋佢
？I want to buy them, but these prices are ridiculous. The textbook business is such a racket.
你想买书，但系又嫌呢啲书太贵啊？你仲话出版课本嘅行业点话？乜嘢系 a racket？
That's right. I am complaining again. I said the textbook business is a racket. R-A-C-K-E-T. A racket is an unfair criminal business that makes lots of money.Like gambling or extortion.
Oh, racket, 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谋取暴利，就好比赌博和诈骗一样的非法行为。Larry, 你意思是这些书定价过高，就好像在这里敲诈勒索，有这么严重吗？
Absolutely. Look at this. The history book costs $90. The publishers know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buy the book. So prices are really high. What a racket!
哎呀，真的，这本历史书要卖$90啊，太贵了。那些出版商明知道我们没办法，实要帮他们买，所以将价钱定得这么高，真是敲诈勒索啊。那 Larry， 你觉得还有什么是 racket 啊？
I think that cable TV is a racket. There's only one company in town, they're always raising prices, and all the channels worth watching cost extra. It's a racket.
是啊，我们这里只有一家提供有线电视的公司，他们成日加价，但是 Larry， 看不看电视问题不是很大的。你知不知道有些医院还乘人之危敲诈勒索孕妇。
Really? What do you mean exactly?
比如说我听说有些医院叫孕妇做一些不必要的检查还收得很贵。他们不懂只好听医生说，这个真的跟诈骗一样。
Wow, now that's a real racket.Oh man, look at this. $85 for a book of old essays on U.S. politics. That does it. I'm buying my textbooks online.
这本美国政治论文集要卖$85啊。你说 that does it, 那是什么意思啊？
Well, when someone says that does it, he means that he's so upset that he's no longer willing to accept something.
Oh, that does it 就是一个人对某件事很生气，宁愿放弃的地步。诶，咁咪就系相当于中文所讲嘅，哎呀，系啦，算啦。诶 ，Larry， 你系话呢啲书太贵，所以你索性就唔喺呢度买，要上网买
？That's right. If a situation gets so bad that you cannot stand it, you can yell "That does it!" and then do something about the problem.
如果你实在忍无可忍，你就可以大声话 "That does it!" 诶 ，Larry， 我好似明白呢个用法，但系你可唔可以再同我举个例啊？
Well, for example, if an employee always comes to work late, one day the boss might say, "You're late again." That does it. You're fired.
啊，就好似我对我表妹讲嘅话，佢每日翻工都迟到。我同佢讲，总有一日佢老板会觉得忍无可忍，佢就会话，得啦，你以后唔好嚟翻工啦。喺英文里边就可以话 ，That does it. You're fired.
Now you know how to use that does it. Why don't you give me an example?
诶，有啦。Larry， 有一日你会在照镜的时候对自己说 That does it， 我一定要减肥。
That does it， 李华。I told you to stop making fun of my weight。
Hey， 不要闹 ，Larry， 我跟你讲笑啫。而且我发现你最近好像瘦了，你是不是吃了什么减肥餐啊
？A special diet？ No way！ All those diet books and special foods are a racket。I just decided to exercise regularly and eat less junk food。
这句话我同意，那些减肥书和减肥食品都很贵的，主要是为了骗钱。其实最重要的是坚持做运动，少食零食。Good for you, Larry。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里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一个就是 racket， 意思就是指价格太高，就好像敲诈一样。而李华学到的另外一个常用美国英语就是 that does it。中文里面可以话系得啦，唔使做啦咁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